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看的这些材料啊，放在一起看，真的，非常有意思，
是吧？
它们就像一张思维导图，从一个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那种沟通上的小难题开始，然后呢，一下子就延伸到关于未来工作啊、教育啊这种很宏大的变化，
对。
最后又落回到一个关于个人创造力的一个有点反直觉的思考上。
是这样，表面上看这些话题好像那个没什么关联，
对，
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背后其实有一条共同的线索，
哦，
就是我们如何更有效地去传递，还有接收信息，以及怎么在这个过程里创造真正的价值。
我明白了。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把这些点给串起来，看看里面有哪些东西是你马上就能拿来用的。
没错，所以我们会聊到怎么一句话就能打破沟通僵局，远程办公到底在怎么悄悄地重塑我们和公司的关系。还有一个我个人特别好奇的问题，为什么说要想写出好东西，最好的办法竟然是先写出一堆垃圾？
哈哈哈哈。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也是最实用的沟通技巧开始聊起吧。
好的，第一个概念叫做原对话。
原对话。
对，就是关于对话的对话。
这个词听起来就有点学术，有点绕，但它的应用场景简直太普遍了。原来里举的那个例子，我就深有体会。你跟一个就是不太负责的客服打电话，
对，越说越上火。
越说越上火，两人就僵在那儿了。这时候我们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上级对抗，语气越来越硬。
对，甚至开始想，我是不是该威胁他一下？
没错，整个过程特别耗费心力。
是的，因为我们都陷入了一个预设的剧本里，你扮演那个愤怒的客户，他扮演敷衍的客服。而原对话的威力就在于，它能瞬间让你和对方都从这个剧本里跳出来，
跳出来，怎么跳？
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审视正在发生的事情。
它的操作方法其实很简单，在你准备采取某个行动之前，先把这个行动本身给说出来。
我要对那个客服说，接下来我可能要告诉你，我认识你们公司的老板，并且暗示如果不解决问题，我会把事情闹大。
对。
我要是真这么说，对方不会觉得我疯了吗？或者直接被我激怒了。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正是这个技巧的关键所在。你这么说啊，听上去好像是在预告一次威胁，
是啊，
但它的实际效果恰恰是消解了危险本身。
消解了。
对，因为当你把这件事公开拿到桌面上讨论的时候，你其实是在邀请对方和你一起暂停这场表演。
哦，
你传递的信息是，你看，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但这挺没意思的，而且很耗精力。要不我们跳过这个环节，直接看看怎么解决问题。
我明白了，所以重点不是我说的内容本身，而是这个跳出剧本的动作。
没错。
你把潜台词直接说成了台词，就等于打破了那个剑拔弩张的气氛。
对，双方都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只是在扮演一个角色，那种对峙的感觉一下子就泄了气。这个技巧的适用范围其实非常广，比如在工作里，你和老板进行年度评估，感觉谈话方向不太对，
这很常见。
你就可以说，我感觉我们现在的谈话可能会慢慢变成您批评我，然后我为自己辩护的模式。我想，我们能不能先停一下，谈谈我们怎么才能让这次对话更有建设性？
哇，这个一下子就把谈话拉回到了一个合作的轨道上。
是的，甚至在亲密关系里，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争吵，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打破循环。
这里面引申出的那个原则，我觉得非常有力量，可以作为一个日常的自我审查工具。就是说，如果你不愿意把你将要做的事情提前公开说出来，那你可能根本就不应该做这件事。
对，这就像一道个人行为的质检门。
质检门。
是的，它迫使你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动机。如果你想在背后说人坏话，或者用一些不光彩的手段，你肯定不愿意公开说出来。这个原则像一面镜子，能帮你过滤掉很多冲动之下可能会后悔的决定。
聊完了这个稍微有点烧脑的原对话，下一个沟通技巧就更接地气了。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特别需要。
是什么？
就是在说话的时候，我们总会不自觉地用很多“那个就是说”这样的词来填补思考的空白。
哦，填充词。
对，填充词。
这些词在来源里被称为填充词或者占位符。我们之所以要关注这个细节，是因为一个我们可能不愿承认但又真实存在的事实，人们确实会通过我们说话的方式来评判我们。
没错，
一个演讲者如果满口都是嗯嗯啊啊，无论他的内容多好，听众都很难集中注意力，
而且会下意识地觉得他准备不充分，缺乏自信。
是的，这些填充词会稀释我们语言的力量。
蓝原理提供了一个两步训练法，据说非常有效，甚至几小时内就能看到改变。第一步不是直接去掉它们，而是替换。
对，直接去掉太难了，因为它是我们几十年的习惯。
嗯，
所以第一步是先刻意的用某一个固定的声音，比如嗯，去替换掉所有其他的填充词，
像是那个你知道吗，然后等等。
对，全都换成嗯。
这个方法听起来有点怪，如果我把所有的那个都换成嗯，不是听起来更傻了吗？
哈哈，
我好像能想象到那个场景，感觉会更尴尬。
哈哈，会的，一开始肯定会，但关键在于这一步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让别人听起来舒服。
那是为了什么？
而是为了让你自己能听见你的坏习惯。
听见？
对，就像是一种听觉上的生物反馈。你平时说那个已经麻木了，根本意识不到，但当你强迫自己每次都用一个很突兀的嗯来代替它时，你大脑里的警报就会响起来，嘿，你又用填充词了。
哦，
只有先建立起这种清晰的自我认知，才可能进入第二步。
原来如此，所以第一步是纯粹的自我训练，最好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练。
没错。
那第二步呢？
当你能够熟练的用嗯捕捉到所有填充词之后，第二步就是用停顿来替换掉那个嗯。
停顿，
也就是说，每当你意识到自己想说嗯的时候，就闭上嘴，停顿一两秒。
说到停顿，很多人，包括我，都会有一个顾虑，我担心如果我停顿了，会显得我反应慢，
嗯，
或者更糟糕的是，话说到一半就被别人抢走了。
这种担心很常见，但这其实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变。原原理强调，在一个深思熟虑的对话中，适当的停顿非但不会让你显得迟钝，反而会让你看起来更自信，更有掌控力。
哦，
它传达的信息不是我卡壳了，而是我在思考接下来要说的话很重要。
嗯，
这种停顿给了你的大脑一个追上你嘴巴的宝贵机会。你一分钟内说的总词数可能没变，但因为有了这些高质量的停顿，你表达的清晰度和力量感会大大增强。
这么说来，这些沟通上的小技巧背后其实都是在调整我们看待沟通的方式。
是的，
无论是原对话还是用停顿代替填充词，都是在从一种下意识的被动的反应切换到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选择。
说得太好了，这正好可以连接到我们接下来的话题。
哦，
我们刚刚聊的是如何优化我们个体的沟通，但你分享的材料里还探讨了几个正在发生的影响我们所有人的宏观结构性变化。
对，
尤其是在我们工作和学习的方式上，这种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体现得更加明显。
对，这个话题的转换还挺跳跃的，但确实发人深省。原原理抛出了一个问题，随着远程工作越来越普遍，公司和员工之间的那份雇佣合同，它的本质是不是也应该变一变？
嗯，他用了两个非常形象的模式来做对比。
是的，
一种是传统的员工模式。
是的，
原原理打了个比方，就像你在一家租车公司做全职员工。
嗯，
不管这个月是旅游旺季，车全都租出去了，还是淡季，车都停在车库里，你的工资是基本固定的。
对，
公司为你承担了经营风险，作为交换，你也放弃了在业务高峰期拿到超额回报的可能性，这是一种确定性的交易。
而另一种就是承包商模式。
对，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网约车司机，平台把绝大部分的经营风险都转移给了司机。
是，
下雨天订单暴增，有动态加价，你就能赚得更多，但如果没什么人打车，你就只能空驶，自己承担时间和油费的成本。
没错，你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你的车，你也承担了市场波动的大部分风险。
嗯，
这里的核心洞察就在于，当远程工作成为常态，很多公司在无形之中是希望把那些习惯了员工模式的白领知识工作者 推向承包商模式。
我明白了。
他们希望你也能像网约车司机一样承担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用项目制取代固定薪水，或者自己负责办公设备和福利什么的。
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冲突，因为这两种模式背后是对风险的完全不同的理解和分配。
对，
这感觉是当下很多职场矛盾的核心。公司想要承包商的灵活性和低风险，但员工想要的还是传统员工模式的安全感和保障。
没错。
来源提醒我们思考一下，你自己的工作现在更偏向哪一种？你未来又想承担哪种风险？这问题还挺扎心的。
是的。而这种对价值和风险的重新审视，同样猛烈地冲击着教育领域。
没错，蓝园里那个例子太经典了。一所每年学费好几万美元的顶尖私立学校，因为疫情全部转为线上教学。这时候家长们就开始愤怒地质疑，我付的全额学费到底买的是什么？
对，
如果我孩子不能使用那个漂亮的体育馆，不能参加丰富的社团活动，不能和同学们建立真实的社交联系，那这笔钱的价值还剩下多少？
我到底是在为那张文凭付费，还是为这一整套的校园体验付费？
就是这问题。
这个问题直接把教育的价格和价值给拆开了。当物理空间不再是必需品时，传统大学模式中捆绑销售的产品包就被迫解绑了。
解绑了。
对，你开始可以单独评估知识传授值多少钱，社交网络值多少钱，品牌认证，也就是那张文凭又值多少钱。
这让我想起你刚刚说的那个比喻，从邮票到电子邮件的转变。
嗯，
邮票本身除了传递信息，还附带了很多额外的价值，比如精美的设计、收藏价值、仪式感。
对。
而电子邮件把这些全都剥离了，只保留了最核心的信息传递功能，然后把成本降到了几乎为零。
正是这个逻辑。这场变革可能会催生出全新的教育模式。来源预测，未来会有很多不再依赖于昂贵校园建筑的教育机构。
会是什么样的？
他们可能更专注于以小规模的社群为单位，提供高度个性化的关注和指导。教学成本会大大降低，但学习的效率和深度以及同学之间的连接感可能会远超传统的大班教学。
哦，
这为教育领域的创新者打开了一个无比巨大的想象空间。
所以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我们都在经历一个解绑和重组的过程。
是的，
这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得更主动地去思考，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愿意为什么付费。这个过程虽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也确实带来了很多新的可能性。这自然就引向了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在这样一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我们如何保持自己的创造力？
对，关于创造力，蓝园里对两个常见的迷思给出了非常反直觉的回答。
第一个迷思就是创作的越多，质量就会越差吗？这个担忧太普遍了。比如我决定要每天写一篇博客，我最担心的就是写到第三天，我的灵感就被榨干了，
然后开始胡说八道。
对，然后想法的质量会直线下降。
但蓝园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创造力根本就不是一种像石油一样会被用完的消耗品。
那它是什么？
它更像一块肌肉，越用越发达。持续的创造和输出本身就是一种练习，一种让你的思维保持活跃，让灵感的开关一直亮着的方法。
这个我理论上能理解，但实践中还是觉得有点难。就拿来源作者自己的例子来说，他说如果他一天能写五篇博客文章的草稿，他反而更有可能写出好东西。难道这五篇的质量不会参差不齐吗？
会。
会不会有四篇都只是在重复自己，甚至是垃圾？
可能会，甚至可以说一定会。但这正是关键所在。
哦，
很多人把目标设为我要写出一篇完美的东西，这个目标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让你迟迟不敢动笔。
是的。
而高产出者的目标是我要写五篇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你允许自己写出不完美甚至是糟糕的东西。但恰恰是在这个制造垃圾的过程中，你的思维被激活了，你更有可能在第五篇甚至是在修改某一篇的过程中偶然撞见那个真正闪光的深刻的洞见。
所以限制我们的往往不是时间，
而是我们那种必须一击即中的完美主义心态。
我明白了，所以高产出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五个完美的作品，而是为了创造一个能让好作品更容易诞生的环境。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观点很有启发。 那么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关于简洁的力量。
嗯，
来源作者的书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章节特别短，经常一两页就结束了，为什么不写得更长更详细一点呢？
这里的答案我觉得是今天所有讨论里最核心也最精彩的一个观点。
是什么？
答案是，真正的学习从来不是通过被动的记录别人说的话来完成的，而是通过我们自己主动的去填补空白来实现的。
填补空白这个词儿一下子就把我们今天聊的所有东西都串起来了。
对，
一开始我们说的原对话其实就是把对话里的空白，那些潜台词主动说出来，邀请对方和你一起看到全局，共同来填补。
没错。
后来我们说到演讲中的停顿，那也是刻意制造的一种声音上的空白，给听众时间去思考和消化，让他们自己去连接你的观点。
完全是这样。一篇简洁的只提供核心观点的短文，就是在刻意的制造这种认知的空白。
嗯，
它不是把一整套逻辑搅碎了喂给你，而是给你几个关键的节点，然后邀请你的大脑自己去把这些点连成线，构成面。
哦，
当你的大脑在这些留白处主动思考，主动填充，主动连接的时候，新的神经元连接被建立起来，那才是真正深刻的属于你自己的学习和内化。
所以把文章写短反而是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的。
当然，
因为作者需要反复提炼，把所有不必要的细节都剔除掉，只留下那个最能激发读者思考的内核。
对，这本身就是一种为了让知识传递更有效而选择的策略。
嗯，
是的，这是一种对读者智力和好奇心的尊重。他相信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是作者写下的，
而是读者在读完之后自己想到的。
完全正确。
好了，我们这次的探讨差不多到这里了。我们从具体的沟通技巧聊起，比如用原对话这个强大的工具来跳出争论的剧本。
嗯，
用替换停顿两步法来消除语言里的填充词，让表达更有力。
然后我们把视角拉远，看到了工作和教育领域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我们思考了员工和承包商这两种身份背后完全不同的风险逻辑。
嗯，
也探讨了在教育解绑的时代，我们到底应该为什么样的价值付费。
最后我们又回到了个人创造力这个话题上，破除了两个常见的迷思，持续的大量的输出其实是激发高质量灵感的最好方式。
嗯，
而真正有效的知识传递不在于说得多满，而在于留出多少能激发别人思考的空白。
贯穿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其实就是这个填补空白的核心理念。
是的，
无论是与人沟通还是自我学习，最有价值的时刻都发生在我们主动思考、主动连接的那一瞬间。
嗯，
所以最后我们想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就是，在你自己的工作领域、你的专业或者你正在学习的任何一个新知识里，那些被专家、权威或者传统模式所忽略的空白地带是什么？在哪些地方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和连接去创造出全新的、独特的价值？